Hello，我是 Elvin，晚上有空吗？一起去喝一杯吧。1月13号晚上8点半，毛很多旅行社和单身女子旅行快门一起举办了一场粉丝见面会。下班后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吧。报名资讯请见毛很多旅行社粉专或节目资讯栏。我们到时候见喽。Hello，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欢迎收听毛病最多的
毛很多旅行社，
两个领队带你用不同观点环游世界，
打开你的耳朵，我们要准备出发咯。
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
欢迎今天来宾熊熊猴的俱乐部的
美克。
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熊猴俱乐部的曹美克，
他是大家的熊，
我是你的熊，对，但今天是以人的身份来。
好，我先讲一下我们这次的主题啊、对，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每年的10月底最后一个周六就是台湾同志大游行的时间。
哦耶！
对，那每年都会吸引好几十万人一起参加哦。那
天气都会很舒服，
通常都蛮舒服的。
有些届有几届是有下雨啦，
对对对，
但多半都是天气舒服的时候。
那特别是因为去年因为疫情关系，他们有举办实体的游行，
对，
所以我相信今年呢一定会办得更加的盛大哦。
Yes。
那因应这次的活动，所以我们十月有一个特别的企划、就是我们把旅游跟同志这两个主题结合、做一个一系列的彩虹特辑。
对，没错，就是等于说一整个月4集都可以听到有关彩虹的故事，
希望可以做到4集。我现在还有点来宾焦虑，找不到谁这样子。对，那我们今天这集就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集。
嗯哼
，OK， 那讲到来宾的部分呢、在我们节目前期啊，就是宝宝刚加入的时候、
对，我们其实应该说我们两个还没录音，就先去录了。熊熊猴猴，
我们还没录音吗？
对
，OK OK， 对，就是宝宝刚加入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有参加过 Podcast 节目，就是熊熊猴猴俱乐部的录音的访问，
yes， 没错、
那时候我超紧张，因为那我
也是哪一集吗？
就蛮前面的，
我其实我也不记得了。
我那时候真的很，我那声音就是锁起来的。
第二季第五集还
蛮前面，
你有偶包，你有偶包。
对，我那时候有一点偶包，
不是，我觉
得
那时候还没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默契，但是还没有很好的默契。那因为我们二打三欸，你们那一场是
三个人欸、三个人欸，
对、我想问那么多人录音剪的应该很累。对，那、那是很高兴有收割到一些粉丝、其实有些粉丝到现在还在听我们节目哦，而且还会持续跟我们互动这样子。
哇，好好、
觉得很开心，
很棒很棒。
那美克的工作呢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很大的关系，
没错。
对，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先请美克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曹美克。那除了熊熊猴俱乐部的听众比较认识我之外，其实我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一直在过去从2016年开始都在婚姻平权推法的工作上面努力这样子。对，所以我现在的工作其实是台湾彩虹公民协会。那这个台湾彩虹公民协会呢，其实就是这十年来举办台湾同志游行的背后的组织。对，所以我现在是这个组织的正职工作人员之一。对，那这个组织呢其实已经成立10年了，那今年是台湾同志游行20周年。对，所以其实今年的游行也是非常有意义，也非常的期待大家可以在10月29号的时候一起来。
20周年欸，
对啊，感觉是会有很多特别的活动啊或者什么的。
我们20周年呢，那么快就进到活动了吗？
没有，
可以先聊一下，没有关系。
哎，那像是你现在服务的这个彩虹行动公民协会啊，它除了办游行之外，它平常的时候会在做些什么？
哎，这就是一个 long story。
嗯
大家知道台湾同志游行其实今年已经20年了。
嗯，
对。可是大家每年去走游行，大家知道是谁办的吗？
不是你们这个单位办的吗？
就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背后的单位是
最大的
最主要负责单位是谁。
嗯，
大家其实只知道哎，每年的10月最终会有个游行。
对
对，
对。
那其实过去的10年游行其实是像热线啊，然后像是一些性别团体，什么性别人权协会啊，然后不同的同志团体或性别团体组合起来，他们去做一个叫游行联盟。
OK，
哦，所以是很多团体，
很多团体，他们就是哎，每年就是出人出钱。然后把这个组织组合起来之后去办游行。OK， 好，那可是游行后来越来越大了嘛，对，我们可能从原本的1000人不到，然后到可能1万人2万人3万人，然后到最后可能 第我记得到第十三届还第几的时候突破十万人，
十万人，
对，那这个就不是、这就不是一个大家临时组成的一个团体
可以负荷
可以负荷的、嗯、然后我觉得更多的是包含他的我们其实作用其实是要钱嘛，
对，
各种硬体啊，然后各种设备啊，然后包含中间
各部会的协调啊，
重要的是人要有一个人去专门做这个协调嘛，对，所以后来他们在十年前就成立了彩虹公民行动联盟，彩虹公民行动协会，然后去专门处理跟台湾同志游行有关的行政事务、所以其实起初这个协会的定位大概就是处理游行有关的行政事务，
对，
包含例如我们需要跟大家募款的时候，会要有券募字号，然后包含需要有背后的金流要怎么去处理，然后还有
任何一切有关游
行
要
做
的任何事情都要、
对，那主要但是其实游行的筹备跟游行的执行还是有一大群的志工组成，
是，
对，那这样子的状况到19年的时候有一点点转变，就是因为同婚通过之后，那协会这边想要去做一个转型跟重整，所以他委托了热线跟大平台来做这个游行、所以当年热线跟大平台其实是投入了许多工作人员，
对，
然后去把它的规模做到最大化、然后包含我们那时候去跟很多的中央跟台北市政府去做接洽，然后去拿到了很多资源，就例如大家看到当时在桃园机场，一进国门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个关于游行的那个广告，
对，
对，然后包含像西门町跟台北街头路灯旗，那就是当时我们去跟他谈之后所换到的一些资源，对，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之后，而且我们大概协会其实想要做更多的转型，
就感觉上是更入世的感觉，
对，就会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其实游行这十年来其实背后是有一个叫做台湾彩虹公民行动协会来去做
推动
的，对，那里面当然除了正职的工作人员之外，其实一直到今年为止其实整个协会大概只有一个工作人员，
对，
就专门负责行政的东西，
大概是一个人搬那么大活，
所以以我来说，我虽然19年做过游行，然后我20年也是以志工的身份去协助，去做游行的一些跟政府的协商啊，还有跟一些企业的协商，跟企业的一些捐款的讨论啊，这样子，对。那我今年进到这个协会之后，就是我们开始有另外两个工人加入，那我们其实想做的更多的是，除了游行之外，我们能够让游行的能量能不能够更延续，
不是只有在游行，
不是只有在游行的那几天或那几天，
我就会觉得像以前的游行多半就是你想要透过游行扭转大家对同志的印象，或者是
增加能见度、
增加对同志的能见度，
或者推一些议题嘛，
推一些议题，那当时最重要议题在同婚通过了之后，其实我觉得好像真的有一点到一个高峰以及跟到一个段落了，
就同志的意识
到一个高峰，对，同志意识就是大家
就
知道说 OK 现在大家都是一样的，大家如果就是拥有的权利如果是都是一样的话，接下来同志要往前的议题是什么、
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议题，就是或许很多的同志运动者或是大家如果比较关心同志运动的，大概就可以感觉到在19年那个高峰之后，我们慢慢的其实是趋往趋一个平稳嘛，可是这个其实是正常的嘛，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大家都这么激动、激情嘛，那即使现在的婚姻平权它并不是真正的平权，还是有蛮多的问题，
可以改善的空间，
可以改善的空间，需要突破的地方，那确实社群的动能它就会慢慢的变得比较平缓嘛，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整个台湾社会在这几年的教育之下，其实反对的声音它反而没有不太敢真的说出来，或者是他变得比较隐晦，
比较中性一点的，
对，他可能用一个假中立的方式去告诉你， 对， 对，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要我们还是必须要做一些预防或是做一些准备，对，因为美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嘛，
对，
现在那个反堕胎他的保守主义分子起来之后，像
会有一些啦
反堕胎啊，或者是对一些 LGBT 权益或跨性别者权益的线索嘛，对，那我觉得游行其实想要做的大概就会是开始去慢慢思考下一步要往哪里走，
对啦，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进到这个游行里面，不只是同志 LGBTQIA+ 或是、友善同志的这群人，
对，
那我们可能不能再扩及到更多外面的一群人，他愿意进到这个同志游行里面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很想做的事情。
嗯，好，那讲完严肃的话题，我们回到今天的今天的主题。对，
我刚刚觉得好像蛮轻松的。
哇，今天我们在讨论那个整个活动的过程，还有每个协会在做什么事情。
每一年其实都是有游行，没错、嗯。但是后来这几年，就像美克说的，就是这三年突然加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大家只是默默的看着他这些巴士们在路上走来走去。
嗯，
但没想到，十月的时候却有一个主题专案。
对，就是彩虹观光巴士
这个
专案。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说的。
嗯，那我先介绍一下观光巴士。嗯、我不知道大家出国旅游或者在台湾应该有多少看过啦，就是你在很多城市里面你会看到一个通常是红色的双层巴士。
目前在台湾是台北、高雄、台南是有的。
然后它通常上层是露天的这种观光巴士哦。
对，
那观光巴士它通常上面会提供各种不同的语言，
是，
就是这种语音的导览，
对
对，然后甚至有些呢，有些路线它是真的会有真人导览员在上面讲解的、
嗯，
对，那它的路线呢通常是环状，所以你可以沿途，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交通工具。那你今天要去一个城市游览，你可以用这个观光巴士当一个交通工具，同时你也可以获取这个每一个景点的相关文化和知识。
对，而且你想要下车，你就可以下车。
对，随时要你在那个票的期间内，你要上车下车都 OK。
对，
对啊，那你们大家有坐在其他地方坐过观光巴士吗？我自己是在葡萄牙波多旅行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有点，因为那天时间有点比较有限，
对，
所以我们想说那就看最多地方去。正好看到观光巴士，
最快
我们就去坐那个好了，不然每个地方这边玩一下，我可能一天玩不到几个地方。
对，
所以我们就坐那个观光巴士，它是4小时内你可以无限上下车，
啊、
所以同时你有些地方真的是那些景点就是拍照离开就好了。
对，
但同时你在路程中你也可以听到一些他对当地的一些这个设施它是什么背景啊，什么文化啊，那你可以对这个城市有更多的了解。
嗯，我是在英国的时候，就是带那个游学团的时候，他有时候也是像你一样时间很紧，
嗯哼，
那我就会考虑说到底要不要坐观光巴士，然后但又觉得好像有点来不及，
嗯，
然后我最多就是坐地铁，然后就是去伦敦逛一逛而已。我觉得、
哦 okay、
我觉得很可惜没有坐到观光巴士。
嗯，因为相对来说你看到东西应该会更多一些。
对，看到东西事实上会更多。
嗯哼哼，
但我在旧金山有做过一个有点类似观光巴士的东西，叫做水鸭船。
哦，水鸭船，
它在
水陆两阿米 duck， 对
对，
阿米，
水陆两用的。那它就会先在路上走一走之后，突然之间，而且因为它会一起玩哦，而且它很可爱，它发一个哨子，而且那个哨子是唐老鸭的嘴巴，
嘿，
所以吹的时候会讲啊这样子。
你那个怎么那么花俏？
超可爱的。然后就是那个 captain 又就是很有劲，就说 OK let's go， 然后就会冲、会冲到水里面去这样。
哦，
然后他会在旧金山湾玩一下，然后再上岸。
我在澳洲也有做过类似的东西，因为其实通常讲到观光巴士或是这些导览船，我们是上面的工作人员，我们比较少以游客的身份去。
对对对。
那我在澳洲的时候，除了我当导游的时候，还有去那个黄金海岸，它也有类似的水陆两用船，然后它也是会冲向水里面去这样子。那通常我是要在上面做导览或翻译的工作这样。
但像美克去年是不是你有做过彩虹观巴？
对啊，我去年其实就是观巴的工作人员，所以我自己也用熊猴俱乐部的名义包了两台车、对，所以我也做了两次，然后我其中一次还是导游，好累
啊！这、你自己来讲，
我自己来讲的、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体验的，因为其实长光巴是它主要的行程其实都是跑跟同志有关的景点，
比如说
红楼，
嗯，
比如说
228
公园，然后晶晶书库，然后爱之船拉拉馆，然后像一些比较有名的酒吧，或者是像当时会去台北市政府，因为我们那时候光雕嘛、对，我们会把终点设在
还有那个彩虹地景，
对，彩虹地景之类的。对，那
彩虹地景是指西门町的那个，
西门町有一个
那是小的、
对，
那叫六号彩虹。台北市有一个，台北市政府前面有一个叫做彩虹跑道，
对，比较大的、
对对对、
对。那观光巴士它其实就会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去看这个城市。
真的
，even 我自己是一直在这些路上跑的人，我们都觉得哦，原来这么高的比较高的角度去看到这个城市，视野其实不太一样
、
对。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点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对我们自己对这些同志的点都会非常熟悉。 对，
我
那
可是
因为我们都
去嘛，啊、
去喝
酒啊，
对。對那对面
我是没有去二八，
我有去散步过而已啦。因为小时候那时候二八比较红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学生，然后真的就是可能补习完
就被抓，
那时候青春正盛嘛，对不对？
是没有错啦，
被抓走、欸。
那时候其实我没有什么同志的概念，我也没有什么同志的朋友啊，哦、所以只是说哦，听说这个地方可能会碰到同志，就去那边逛一逛。
没有去厕所跟他，
可能我去的时间不对，
还是草丛之类的。对，例如像二八公园，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小朋友就不太知道哈。
对
What happened？ 他以前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盛况嘛？ Yes. 那去年的走法的话，我们比较多是让大家去填比较多的点，嗯、然后呢，然后主要是有扮装皇后
啊。
对，我觉得扮装皇后是一个非常好的导览人员，他在车上其实他就会他的跟大家的互动非常好。那也可以除了讲一些历史，他也可以有。很跟所谓的扮装人生的分享，
嗯，但他蛮第一个是我觉得他很吸睛，
嗯，
对，
他都非常漂亮。
第一个是他们就非常漂亮，
很努力的装扮，他们的扮装都非常的厉害，
都非常的厉害、嗯，而且就是非常专业。那通常以前，哎、欸，那扮装这件事应该是从美国来的吧？就是说他们当时就是想说，希望能扮装，然后当然他还有一部分是非常幽默的，
对，
他们是要必须要去能够主持脱口秀的，嗯，然后。可以跟下面的人互动。
我觉得例如说我们这三年都有合作的 Joy Queen 叫女王嘛，
是
那我觉得她非常厉害，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厉害的 talk show king， 就是、talk show queen， 她可以跟民众非常的有来有往、嗯、然后她也在这三年当中，其实我觉得她慢慢的知道哎，怎么在不同的场合去跟不同的人开玩笑，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扮装皇后来说，光妈是也是一个非常挑战的
行程，是一个非常挑战的，
因为当然有像我们这种
不太一样
都是 LGBT 的，都是男同志的场子嘛，
对、
嗯，可是也有很多是合家欢一般民众、嗯、不知道什么状况、嗯、就他里面常会有那种就是儿子看到这个啊，帮他抱一下台北市的活动，帮他抱一下然后就来了对不对，那他可能就是一般的老太太，他可能对同志的概念是非常的少的，
对，
但甚至有家庭有小朋友，那、嗯、他怎么去拿捏这个玩笑的尺度、嗯、哼哼，让大家可以听得开心，然后又不会过于可能新三色，我觉得这也是对他非常大的考验。
真的耶，
我觉得每个人扮装皇后都是超强的主持人。
是啊，
他是现场的跟民众互动，然后决定他要讲什么东西，要抓住什么样的笑点。
面对面的话，因为如果是你来我的吧，或者是我来你来我的表演场地看的时候，我当然就是荤素不忌，我全部都可以开。嗯，但是今天是站在一个好像就是导览的角色的时候，他可能需要。
对，他可能背负更大的责任，要让大家去认识这些地方，嗯、然后、去他可能是这些来参加的民众第一个认识的同事朋友也不一定，对啊，所以像去年的状态，当然我自己跟的车是我自己的有些自己的听众跟自己的朋友，那大部分是男同志，所以例如说我们去女同志吧、嗯、我们今天会去一个质感非常好的叫做 Wonder 酒吧，那、嗯、Wonder 酒吧是现在台北少数。的女同志酒吧，
女同志酒吧真的很少，
应该说女同志酒吧本身就很少。
对，
那它又是一个就是很强烈的都站起来的一个女同志吧，
对，它的质感都非常好、嗯。那我觉得很多男同志根本不可能一辈子不会踏进这个地方，
对呀、啊，
对啊，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哦，原来女同志酒吧的氛围是这个样子哦，里面每个bartender都超漂亮的，嗯，对，都是超级漂亮，然后大家也都是非常的活泼。那另外就像我们带大家去红楼，
是，
然后红楼可能比较，如果是2000年之后生的小朋友，或是2010年出道，最近出道什么，可能就觉得哦，红楼就是天生这样。
现在还会用出道这个字吗？
我们就是还是会吧。
哦、OK， 我就是现在小朋友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出道这
件事情。那他们会觉得
我们要教育他们，
还是说他们觉得就自然而然就这样？
对，
没有
就是现在
出道
很多。的小朋友他大概是经过他可能所知道的同志运动就是婚姻平权运动、
okay.
他可能不知道这十年前发生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就觉得哦，红楼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
就现在的大家的观点就觉得说哎，是同志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然后不会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还要特别跟人讲说、啊、我
还要出柜，然
后去红楼以前还遮遮掩掩的、
对，
进去还要赶快跑，
先绕一圈再
走，先绕一圈再走进来先跑一跑，先快速过去看哪间店 OK 好，再赶快走进去对，那我们就邀请了《红楼牡丹》的萧哥，那萧哥其实在那里、 牡丹那边非常的悠久，
对啊，
非常久了。那他就来告诉大家，哦，红楼以前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什么样的聚落，
对，然后从，嗯，可能从什么样的小熊村开始，或者他这中间经历过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对，
然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嗯，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比较年轻的朋友来说，欸，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新鲜。
是，
我们虽然天天在享受红楼，
现在已经这个友善的氛围，
很友善的氛围，可是其实非常多老板很，哦，非常多客人很努力的把它打下来的。
真的，嗯，因为以前真的是就是很少店家，
对，
更不用说二楼的店家了。现在就是百花齐放，
对啊，红楼还开不完，开到附近去，
整个拓散开来耶。嗯，所以我就觉得的确是透过
这是同志经济的闪现，
这个的确是同志经济的闪现。因为你每天，嗯，我光我觉得就是五六日晚上的酒钱到底有几百万我都不知道。
对啊，有些人可以跑吧跑不完，欸，
哦，就是会跑三通，
啊
嗯，我自己就跑三通。
我们这次的行程还会去一个酒吧对不对？
对，我觉得今年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有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安排了。嗯，对，因为每一年都要有点新花样嘛。虽然台北的同志景点，
哎，
可以慢慢的开发，
还是会有
慢慢的开发，
不同推陈出新，每年
都有不同的。所以呢，我觉得今年有个比较特别，就是我们分成两个场次
，OK，
然后一个是日常，一个是夜场，嗯，对。然后日常呢，就是走比较文青的路线，啊，我们会从228出发，嗯，然后带大家走一下228跟常德街。嗯，那常德街如果大家有印象，它其实是很重要的同志事件的发生的地方，嗯，对，那大家去了解一下曾经228的辉煌，然后常德街发生什么事情。嗯，好，那我们就带大家上车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先去红楼，红楼我们会去听萧哥来讲故事，
就是牡丹楼，嗯，
我们就坐在牡丹，然后我们喝饮料，然后我们吃着小点心，嗯，然后红楼萧哥会跟大家说，哦，红楼大概是什么样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演变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第三个点呢，我们就会去逛逛公馆。我觉得公馆的同志友善商圈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可能现在都以为公馆只是个吃饭的地方，但其实早年的同志运动其实是从公馆这边开始发散的。因为热线啊，或像金金书库啊，其实还有早年像奥斯咖啡，有一些跟同志有关的 NGO 跟据点，其实都是在公馆这个社群这边开始发散出去的。那现在留在公馆的两间店，一个是金金书库，然后一个是爱之船拉拉馆，那分别是历史非常悠久的男同志书店。
对，
那同志书店呢，啊，它其实又卖同志。那另外一个爱传拉拉馆，它其实是当时是全亚洲第一间专门为女同志所开的一间选物店或商店。
选物店，
对，
应该是。
所以对，因为当时其实如果你是个女同志，你要买束胸或什么，其实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
对，那我们会请爱之船拉拉馆，爱之船拉拉，
爱之船拉拉馆，
爱之船拉拉馆的老板，
要有点就是顾，才会好。
他会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他们，因为他我觉得他们一直都很低调。对，
他们是
非常低调，所以我很希望能够让大家去多认识他们。他们在这个社区耕耘这么久，然后一直坚持在这个地方。嗯，对，那他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公馆的商圈是过去曾经是什么样子，是一个其实公馆商圈过去曾经是百花齐放的状态，可能一条街都好几家跟同志有关的商店。那到现在可能商圈转移啊，或者是一些历史的原因，然后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对，那公馆商圈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到松烟。嗯，对，那松烟今年就是台湾同志游行20周年。
是是，
那我们今年跟松烟其实做了一个20周年的回顾展。
哦，
那这个回顾呢，在松烟的意象空间里面，嗯，从10月1号到11月6号，所以其实下礼拜六它就开展了。所以我们把最后一站门把它放在这边，然后想带大家去认识一下同志游行，台湾同志游行
的历程
，嗯，对，他怎么从原本的不到1000人到现在可能到20万人以上，
是，
对，那这中间其实有发生过非常多不一样的事情，嗯，对，那包含的可能有政治事件啊，
对，
然后你知道其实当初第一届同志游行其实是拿台北市政府的钱，对，
哦，不知道那件事，
对、啊，大家都不知道嘛。
那时候是陈水扁的，
那时候是马英九，马英九还上台、啊、跟大家，还有上那个游行的台跟大家讲话，想不到吧？
嗯、哇，我不知道这件事、欸，
是真的、嗯，
对啊，对，那所以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然后有各种不同的众生相在这个游行里面发生。
我都想二十年前我在高中了耶。
对啊，
对啊，
你有这么年轻吗？
我36。
哦，对你高中，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大一吧，
我
大一那时候就不敢去，觉得哎，好像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好像不太敢去。
那时候的社会氛围比较还是比较封闭一点，
当时是没有那么开放。
然后我们自我认同，可能那时候也才刚慢慢萌芽而已，对。
只能够那个波接时代，哒哒
哒天哪，这时代眼泪。对，所以这个展览可以看到整个社会氛围的发展，然后还有同志游行的不同的阶段，这样子。
对，
所以等于说日常的部分最后一个点就是在
对，最后一个点在松烟。
那夜场呢？
那夜场呢？我们第一个点就在松烟，聪明吧？
先介绍
的这二十年的发，那我们会有带大家有专人带大家去导览。其实夜场日常的最后一场也有导览，然后。然后晚场的第一场就在松烟这边，我们也会进行做导览。那也会有导览人员告诉大家，先走一遍，看一下这二十年来我们游行是怎么走过的。好，
先让大家有个宏观的概念。
其实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就是可以上到我们的观光巴士。那我们第二个点就会去 Wonder。我们夜场叫做狂欢场，就是我们会带大家去走酒吧，所以第二场就在 Wonder， 那 Wonder 就会有他们的，因为他们是餐酒馆
美丽的 bartender 们，
美丽的 bartender， 他们有美食，然后有酒精饮料，
是有附在这个行程里面，
对，有附在这个行程里面是有酒精饮料跟一份他们的餐酒馆的餐
哦，
对，所以大家呢是可以。去看完展之后呢，然后去好好的吃一顿喝一些东西，然后班长皇后也会在现场跟大家聊聊天啊，跟大家互动这样子。对，那这个是那个Wonder Bar。
对，
那 Wonder Bar 的下一个点呢，我们就会带大家到一样会到公馆商圈去，就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公馆商圈是必须要让大家认识跟介绍的。
对，
所以会去京津，也会去爱之船，那让大家去那边消费一下，刺激一下彩虹经济这样子。对，好，那。第四个点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旅程里面我最期待的，对，我们第四个点，
今年加进来的，
对，今年新的点我们会回到西门町，
是，
那西门町可以干嘛呢？
除了去
可以做很多事情，
除了去红楼之外，还能干嘛呢？
我觉得西门町呢和在这几年呢，就在红楼的外围，其实有很多的发展，有不同的特色的酒吧。那我们呢会带大家去认识，除了去红楼走一圈，带大家去认识红楼之外，好。我们最后一个点呢，会让大家到现在非常夯的一间酒吧叫 Locker Room。
哦，
我跟你讲，我很多可能有些投资朋友知道 Locker Room， 然后我都把 Locker Room 介绍给我的异女朋友，
是，
他们都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真的，
我
介绍给
你，没有去过，你有去过吗？
我没有去过，但是我都会发一些影片给我一些异女朋友们。
对，我有朋友有在那边表演过。
那边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他们会有 shower show，他们会有 go go boy。然后他们会有 shower， 他们的舞台其实就是一个 shower 台，所以他们会淋湿身秀给大家看。
Oh my god，
在上面跳舞。
对，然后呢，他们有扮装皇后的表演，都是非常专业的。然后女王其实也常在上面做演出。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现在非常 popular 的一个酒吧。
对，它从去年一直红到现在的。
是，
他们在疫情期间异军突起。
异军突起，而且。无论异男或是异女都超爱
去
的，
我很多异女朋友去完之后都觉得，
每天都要
酒吧有什么好玩的？
还说为什么异性恋没有这么好玩的酒吧？
真的，果然还是同志比较好玩。
真的
耶，对啊。那我觉得拉科润大家跟着我们的观光巴士去很划算，所以其实我们是付入场券的，还有一杯酒。
哇、wow, 真的很体贴。
我们夜场的票价呢是799。对，那我们除了 Wonder 有一餐之外，然后有乘车券，然后你要想拉科润平常的入场费其实是600块。
同志就要600块、
哦。对，不管是 LGBT, 通通进去都600块。
只要是生而为人都是600块。
对，你只要进去600块。然后、okay. 所以你想我们其实含这个。
门票、
门票钱，然后
还有
一杯酒，
所以等于说我这一场我有两杯酒可以喝。
对，你可以在 Wonder 先喝一杯，然后再到那个拉科润再喝一杯，
直接在那边 就续花这样。
799我觉得好划算哦。
对啊，
对啊，有吃有喝啊，嗯、对，而且拉克瑞，你平常如果你要看表演的话，其实你就是要付600块进去。
对、
哦、对，所以你我觉得这就是夜场其实是非常划算。
而且我们已经在车上已经先看女王表演了耶。
对啊，女王 talk show 进去才能看
耶。那你是要花600块进去的哦。
是的、嗯，哇，所以大家狂欢场好像也是蛮适合的。
对，
嗯嗯，
夜场日场是平常日没有啊？
我们的场次都是五六日。
OK。
所以礼拜五有夜场、嗯、然后礼拜六有一场日场跟一场夜场、嗯、然后礼拜天有一场日场，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狂欢，我们也不会就是让大家礼拜天哦怎么办我要上班，
隔天要上班，
不要去的不要去，防守班了没有、嗯、我们就是礼拜五晚上、嗯、大家下来班就来上车、嗯、去狂欢，然后礼拜六晚上也有一场狂欢场，而礼拜天礼拜六下午呢也欢迎大家带着自己的好小朋友嘛来认识一下所谓台北的同志历史跟同志文化、啊、这样子，那礼拜天下午也有一个比较轻松的场次这样。
哦，所以听起来日场是比较适合合家欢乐的那种感觉、嗯、但是夜场比较适合就是啊大家
真的是来
狂欢的，下班想要解放一下，
对，真的是来狂欢，但如果想要带小朋友狂欢
也
是
可以，
也是可以，因为
可以，只是你可能要离开，例如说十二点之前要离开、啊、对，
十二点
未满十八岁要离开这样子，
对、嗯、哇，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可以结合，就是如果中南部的朋友们想要上来也是可以、嗯、
对，而且我就要跟大家特别推荐，就是因为今年这个其实是 Color 台北的系列活动、
嗯、
那其实 Color 台北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他希望能够推展台北市的彩虹观光，
是，
对，所以那今年的彩虹观光巴士的票其实是 KK Day 独家贩售、
哦、
那绑 KK Day 的好处就是呢 KK Day 其实这次有做一个彩虹自由行的一个配对、
嗯、
所以如果呢你今天上了 KK Day 你搜寻彩虹观光巴士，
对，
那你可以有机会例如说高铁联票、
啊、
然后住宿联 票,、
哦、住宿联票，
然后还有推一些行程的联票、嗯、然后可能除了高铁以外还有其他的交通工具、
嗯、哼哼，
对，我觉得这个都非常划算，
所以搭配起来买更便宜，
对
对，就平常我们其实也是会使用一些高铁的联票券嘛、嗯、
对，
那今天如果你今天要来上海台北玩，那你要参加唐光巴士，其实这个是非常适合中南部的朋友上来玩。
天哪，太好了！十月十三号已经开始渐渐要解封了，
那他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就可以开始
预定
了。我们其实，在9月28号、
哦，
我们就已经开卖了。
好的，
对，那其实是第一场的行程呢，是从10月15号开始。
嗯，
对，所以说要开始是日场的第一场。
嗯，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其实我们也有些场次已经。有些企业已经包车包走了
哦，真的、啊嗯、
所以你如果现在上线看它可能是卖完了，那应该就是我们有企业包车、嗯、
但是还好目前听到节目的时候你现在就打开 KK Day，
你现在打开 KK Day 赶快去买、
哦、
而且呢我觉得今年呢还有一个我觉得因为是市政府的活动，
所以
它都会要有一些很多的 bonus 要给大家、
哦、
对，所以如果你今天参加这个长光巴士，我们会送你一个特制的彩虹应援的手提袋、
哦、
那这个手提袋呢是有六个颜色、
嗯、
那这六个提把呢是红橙黄蓝紫六个颜色、嗯、所以你可以找六个朋友，我们可以凑六个不同的颜色、
啊、一起凑色，
那这个提把里面呢我们其实我们主办单位呢去募集了很多友善商家的小赠品、啊、所以你有可能里面会有
有点像福袋的
大礼包，
大礼包的
感觉。Oh my god！
里面可能会有保养品，可能会有酒、啤酒、
啤酒，
对，
哇，
润滑液。
哎、欸，怎么这么准呢、啊欸？
至少要有一些在床上可以用的东西，
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东西。
那这个其实真的是无价购物量
哎。有啊，无价购物量。
对啊，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支持啦，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台北市政府，他为了同志。经济跟长观光所推出来的行程，
其实老实讲也不是说，我觉得虽然活动办在台北市而已、
嗯、
但是其实它真的已经算是台湾的某一个非常大的节庆活动了，
对，
它就是可以
真的是年度节庆，它
可以把它放在观光局的那个就是双
年
历里
面，
就是十月底的时候大家都会因为这个而来，
对，
而且更不用说以前呢、啊，我们就是都会说这个时候就是各国佳丽纷纷降临台湾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那种交友软体一打开就哎、欸、全部都是其他国家的人呢、欸嗯、对呀、啊、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就是在17年还是18年的时候、
嗯、
那时候跟一些同志交友软体有一些交流，那你知道他们可以 算就是
他们有大数据的
大数据嘛，对不对？那他们就可以知道在游行期间哦，光某一个单一的主流男同志的交友软体，它可以增加13到20%的人。它的里面的是它的用户是从国外
进来
到台北市的
所以等于说人超多，
对啊，
而且是单一个，
你说全台啊，只有一个交友软体，
只有单一个交友软体，它的数据大概就是，那你如果各种各式各样的交友软体，而且其实曾经台湾的游行是东亚同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然后他们是一个唯一他们可以可能真的做自己比较放松的一个，
在人数上哈。
因为我有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他们
马来西亚
当然非常压抑嘛，对。那我觉得他们可能每年都靠着飞来台湾的这个礼拜，
新加坡人也
是
啊，
来真的做自己啊，然后可以很轻松的走在街上，不怕有异样的眼光啊。
对，所以那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当时只要是同志游行的那一周或下一周，日本人啊，然后东南亚。泰国，就像我们会去参加泼水节，
对啊，你们应该在做旅游业会有感觉吧？因为饭店业其实西门町跟东区啊，应该说信义区跟西门町饭店根本就不怕。
其实简单来讲，你
全台北的饭店都不怕没有人
数。你全台北，你光坐捷运，你就可以感受到真的是一个完全国际的城市。对啊。
那美克你，你参与过的彩虹观妈有两届嘛？对不对？就是今年和去年的活动，你这样办下来，你有什么感触吗？
我自己觉得，
你看是要甘苦谈还是蜜心啊？
都可以讲一下，可以先讲苦的部分好了。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就过去前两去年那一届，它并不是一个同志团体或者熟悉同志团体的人去办，它其实是一般的旅行社跟旅游业
哦。
那我觉得一般的旅游业跟旅行社，它其实离 LGBT 的社群还是蛮远的，
有一段距离。
对，那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是这么的
哦。所以等于说，去年是观船局发包给某个旅行社去承办就
对
了。对，
去年其实是有一个应该说旅游行销公司把它标下来之后，跟旅行社去做合作这样子。
那感觉我可以预期到它也许会塞很多行程到里面去。
对啊，
就是这样子，
小行程
看起来很满，有没有？然后就会，我觉得他们就会离同志蛮远的。
是，
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的认识跟理解其实都还是蛮表面的，那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就是需要透过身边有一个同志朋友，
对，
告诉他们说这个事情你们这样子判断跟这样的写法可能会有些问题，那大同志可能会不买单什么什么之类的。对，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老实说这些同志景点对于同志来说都太熟悉了
啊，对啊，
对，那我们其实很大的一个目的是希望可以扩及到非同志的族群，用这样比较软性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惜家带眷，或是哎，你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约会行程。
对啊，
我刚刚想问一个点，你们原本预期彩虹巴士你预期的 TA 是哪些人？
其实我觉得刚开始大家的 TA 都还是以同志社群为主，因为它其实有一点像是在为了服务同志社群而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对，那以前如果有开放国境的时候，确实是啊，因为他就会是很多国外来的同志，他会愿意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行程，
也认识台湾的同志景点，
对，也认识台湾的景点嘛。对，但就是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比较难透过比较难去吸引到除了同志社群以外外国游客。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以去年的状态还是在一个同志社群为主，利用一些同志的 KOL 去吸引一些同志社群跟比较外围一点的支持同志的人进到这个旅程里面。但我觉得今年我们就会希望能够邀请更多不同的 KOL 或者不同的 podcaster， 像旅游类节目的，然后或者是像他可能不是以同志作为 TA 的 YouTuber 或是 Podcast， 他来参加这个行程，然后他去做分享。
对
对，那我觉得希望可以让他们透过一个可能异性恋的角度，或是一个非同志的角度，去看见这个行程里面他们所看到的台北同志的样貌。对，
而且是真的是接触到实际上是同志他们的生活圈是怎么样的。
对啊，然后能够扩及在更多同温层以外的一些人啊，就是让这样的软性的，让这个，我也希望它变成每个10月的固定的 行程。对，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会
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庆典啊，
对
啊，
它就是一个
庆典，
然后它能够越做越，它能够变成一个很 routine 的一个，甚至它有机会，例如说它未来成为台北市的某一条
光巴路
线，光巴路
线、
嗯、
对不对？它
而且是每天都走的哦，
可能每个月都走，每天都走啊。
对啊，
当我们有足够的那个破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固定的路线嘛。那这个就会是我们以一个有主办游行的团体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嘛。我们让我们用一个比较软性的方式，然后用一个让大家是参与一个观光，然后参与一个玩乐的方式，可是去认识同志。
感觉上今年的关巴就是彩虹关巴
更深度、
就是、除了更深度就是有一种一点就是改头换面的感觉。
我希望可以做到这一点啦，是就是让大家可以玩的比较轻松、嗯、然后呢也有另外比较认识比较深度去认识同志历史的一个旅程这样子。 对啊，
非常棒耶、嗯、
但你因为我好奇你在举办的过程你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景点可能原本真的很想拍但是最后可能不是很那么顺畅你必须要忍痛拿掉的。
我觉得最可惜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在第一届的时候我们有带大家去参观男同志三温暖、嗯
哇、wow, 哦、啊！
日本
是吗？真的去不了，
去阿尼基，所以那个时候就造成蛮大的轰动，因为很多异女、yeah ，很多生理女是没办法踏进去，
没有办法去，
然后甚至很多男同志也没有进去过阿尼
基，
他可能对这个地方有一些害羞的想象啊。对，那大家进去就觉得很好玩，看到暗房啊，看到房间啊，看到大通铺啊、嗯，是怎么样子？那蛮可惜的，就是阿尼基倒了。
对、
嗯，那台北其实也没有类似的。
这么大的
这么大或是比较愿意开放给大家的三温暖、对 去让大家参观嘛、嗯、对啊，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因为曾经它是一个很指标的一个、
哦、
在第一届的时候造成一个很大的话题跟很吸睛、嗯、对，那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我觉得剩下的其实我们就是要去探寻台北新的点啊。
对
然后怎么样让不同的即便是同样的点我们都透过不同的包装跟行程来让它变得比较有趣、嗯、然后
而且也比较能够深入的了解、
嗯嗯、
就是知道这个族群它总是会有一些需求或者是总是会有一些大家喜欢欢乐的一些场合，那把真正的目的介绍给大家，然后让他了解说这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啊，一般人也都是这样、嗯、我们的生活也这样、嗯、但是只是多多
我觉得某种程度应该是、嗯、我觉得让大家知道其实你同志的生活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对，
这些点其实离大家并不远，
不远，
对啊，
对，那但是你可能很少进去这些点或很少走进去，那我们透过这个行程你可以带你去认识他们，那你下次要走进去不是那么难，
对
对啊，嗯，像拉克润我相信很多人就会一试成主顾，
你看我们现在就都还没去过啊，
对啊，
你们还真要
去
看看，很有趣，
对啊
对啊，
好啊，那我接下来要问你，请问你观光巴士对你来说是什么？彩虹观光巴士，
我觉得彩虹观光巴士这第二年来执行，我觉得它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嗯，我觉得它是同志运动走到最某种程度，就是可以变成一个商业体系，变成一个商品、嗯、然后变成一个行程，
体验行销，
体验行销，体验的行程、嗯、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它曾经让大家避之而恐不及，或大家觉得哦，这是一个很神秘啊，好像有一个神秘面纱啊，像过去一些新闻的报道啊，或是媒体报道的角度，
对，
那到今天它变成一个城市，由一个城市有一个市政府的观光局所推出来的一个跟 LGBT 跟城市同志有关的一个行程，嗯，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了，以亚洲来说是一件非常
了
不起
的
事
情，是真的。
我觉得你
就是同志的主题变成整个城市行销的
一个主题，行销的一个重点，嗯、对，在十月份行销一个重点、嗯。我觉得你在日本、在泰国、在首尔、在香港，其实整个亚洲几乎没有国家做得到。
对，
那台北市政府公安局真的走得非常前面。嗯，那我会希望我们是一个小小 NGO， 那我们的努力就是让这个市政府的政一个好的政策，
对，
能够持续下去，
嗯、而且让更多人被看到，
对，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去体验它。
那我额外再问一个问题，因为美克在同志运动里面参与了非常多年，那对你来说，同志运动带给你什么？
哦，我这边写就是运动伤害很多，其实
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运动伤害什么意思吗？
就是手扭到、啊、
扭到变胖啊，你知道、啊？我本来没那么肥的，本来是壮熊变胖熊，气死我了。
都有各自的市场。
我觉得同志运动，我觉得做一个同志跟参与同志运动，其实是天差地远的两件事情。
因为你真的是从非常年轻就开始做这件事，
大学的时候，
你从20岁就开始做这件事。
我觉得那个还以当时的能量跟投入的状态，其实我都不觉得那个时候是我在真的成为做同志运动的一个人。
OK，
我顶多就是一个志工，一个参与者。那在2016年，现在是几岁的时候？可能在35岁、36岁之前。嗯，都是一名同志活着，我只是一个比较关心社会运动、关心性别议题的一个男同志。嗯，对。那他是我男同志，是我的生命嘛？是我的，是我生活的，是我的人生。对，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可是当你成为同志运动者的时候，这个性身份、这个性倾向就会是你的工作。嗯，然后你要去面对这个社会跟面对社群的全部。对，所以我觉得，曾经当我是一个比较在外围的人的时候，我可能可以一起同仇敌忾，然后我可能会不觉得有这么多的痛。嗯，对。可是当你进到那个运动体系的时候，你必须承受的其实是整个社群的期待。
你是第一线要去面对不同观点的人的人。
然后第一线去面对的是常常不是那个敌对的阵营，或是跟你持相反意见的人，而是那些可能你觉得
是
盟友的人。嗯，对，然后对你的不了解，对，或者是说曾经你以为他会是你的支持者的人。嗯，那他们可能因为你的某些策略跟他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相抵触了，
对，他们就开始攻击你或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历练对我来说。嗯，因为我就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到这件事情，因为在做 marketing 怎么样都是卖别人的东西。
是，
可是你到同志议题的时候，其实你是
跟自己切身
跟自己切身有相关的，所以你很多时候你是不断的必须去你会看到很多人跟很多事件，其实是一直在你会很容易投射自己过去的生命经历在这里面。嗯，对，所以那也某种程度常常会不断的去挖掘到自己过去觉得一些不舒服的点，或者觉得说哦，我为什么过去会有这样的感觉。好，那你也常常会看到类似的你过去可能经历过的痛苦或是类似的故事在其他一群人的前面发生，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做一些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做很多同志运动或做直接服务的人会遭遇到的状况。对啊，我觉得把我也是花了蛮长一段时间才开始去把自己的生命议题跟工作同志运动的工作去做
连带了，
做一些切割
切割。
对，要不然你会受不了。
对，
你会觉得很沉重。你会，我觉得某种程度如果你没有点同理心跟感同身受，你很难来做这个工作。
是啊，
你就是因为你会觉得不公平，或者是你会觉得这些事情必须被改善或被不能够忍受。
但也是因为你太有同理心，而且就是已经在里面，你才会真正
很受伤。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磨练是如果我在办公室上班，我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我可能还是会变成某，可能变成什么主管或什么。
你可以抽离，
可以抽离，就是我的同志生命我可以抽离。嗯，就例如说我今天去酒吧喝酒，我就可以把我早上白天的时候工作抛之脑后，
露个手格的事情。
对，可是我现在都不太喜欢去喝酒，为什么？嗯，因为我去酒吧，我就会觉得我的工作，因为大家
就是我一直都是同志身份，
因为就都会接触到同志身份嘛。然后我觉得，尤其是婚前那段期间，大家就会问你说：“
啊，你怎么就是问东问西？”
对，大家就知道你在做这个工作，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样
了？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对，然后他就会，你就要开始去说服他，或去理解他，或去同理他，
反而又觉得眼泪。
没有下班的时候，
其实是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我发现我以前在热线很多的同事，他们其实是，他们真的很热爱这份工作，所以他们可以把议题跟生命跟生活绑得非常的紧，他们乐此不疲。
是，
那我觉得我来做游行的一个好处是，他某种程度有点，我付出我的对 marketing 跟商业跟过去做客户服务的一个
经历
跟经验跟工作能力。 对，那他只是刚好他是一个同志的议题，
对，
所以他还可以，我觉得他可以稍微让我有一些
喘息的空
间，喘息，或者是画出一个范围，
对
对。那我觉得婚权议题那都真的太痛了，因为结婚这件事情 even 你不想结，你都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对某些人非常重要
、嗯、
那你其实背负了整个社群的
期待，期待
的游行就是你不来玩就算了嘛，
对啊、嗯、
你不满意我今天的题目就算了嘛，
算了、啊、对，
你不会因为不满意我今天题目就死掉嘛，或过得很不好。可是婚权运动有些人没有过，
法律政治议题就会令人觉得
是真的影响到一些人的人生，
真的就影响到。对，我记得我19年婚权运动过的时候，我其实没有太大感觉，因为我应该说5月17号投票结束过了嘛，很开心。但是我是现场执行活动的人，
是
我还要想着要撤场啊，怎么样、啊？然后呢，下一周5月24号，我们就要再去办一个大的 event，、嗯、因为第一天要登记了，
对，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国际的记者会。我记得那天有100多个记者来，我们还办了户外婚礼啊，巴拉巴拉巴拉。所以其实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我们就是整个5、6月就想休息，大家就想当那个一只沙发。对，
沙发马铃薯，
对，我就想把马铃薯摊在那边，
就躺在那边啊，
然后你就完全不想要思考跟任何跟工作有关的事情。然后7月初的时候，我去参加第一场同志婚礼，是我当时在热线，我21岁进去热线的时候，同班的，接线的志工、嗯，就我们当时一起训练了半年，接线的2年的一个长辈，因为他那时候30出头，我那时候21岁，他30出头、嗯，然后他真的结婚了，然后我在当下我才真的。哦、我才觉得哦，真的，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就大喷泪、嗯，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进来那个走进礼堂，看到
进场的刹那，
啪啪啪，就是乱喷泪，就是乱喷，然后就一直哭，哭到就是
哭到好，
对对对，
因为你在工作当下，你就是觉得哎、欸，这是你会在乎的每个细节要做到好，
对，
对
你可能不会有那么多情绪上的波动，
对，你要把那个情绪拉到放到非常非常的后面，嗯、对，然后。我才真的感觉哦，第一场婚礼之后才发现哦，真的我做了一件
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的事情，
很了不起。
对，好好呀，他们现在没有离婚，如果离婚啊，不过离婚也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我认识很多朋友也是离婚了啦，
很快
就结婚，不适合就算了啦，不适合就算了。
这个不是同性恋、异性恋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能够离能够结才是真的好的，
这都是人权的展现。
是是是，
好天哪，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的确，你说为什么同志们那么爱喝酒，就是
压力很大，是不是？
不是，是因为有些人的确是白天是一个身份，嗯，那你晚上在 bar 里面
又是一个
是另外一个
身份。对啊，我觉得游行也是嘛，很多人过去其实很多人游行当天才敢穿着女装
呀、yeah.
才敢扮装，甚至 BDSM， 甚至、嗯、这几年比较有名，这些比较看到兽人、嗯，然后犬奴，其实这些都是在游行慢慢大家，哎，因为有游行这一天，我们就是来聚集起来，我们走到阳光底下，让大家看见、嗯，
对，
然后慢慢的越多人看见，甚至社群自己能够看见，
越来越壮大，
就像熊圈一样，有很多熊可能。都在自己的熊躲在自己的熊吧里面，然后可能有时候游行大家说、嗯、哦，原来有这么多胖子聚在一起、嗯、世界上有这么多胖 gay，
对、
啊、所以
有一种被认同的感觉，
对、啊、能够被看见跟认同，我觉得这是游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还好，而且就在这几年我就觉得又接上了观光活动之后、嗯、就可以让我们就是透过观光然后可以认识整个，
对啊，我觉得你们应该有更多人去投入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状态就是过去市府不是很在意，过去可能中央跟市政府不是很在意，然后它其实一直是被低估的一个产值。嗯，对，所以那可是其实很多饭店业是非常知道
同志的消费力
跟客群，
对，
他的客群的消费力是什么？嗯，对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很多饭店业跟如果观光产业愿意去表态，
对，
愿意去投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能够创造更多的彩虹经济跟所谓的。同志的红利在大家的身上。
嗯，对耶。
好，那我们最后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怎么了？我们要结婚了吗？
不是啦。好了，
感谢，感谢。
我们今天也聊到彩虹巴士。
Yes。
对，那毛很多停车，我们也包了一场。
哦、oh, 耶、
yeah ！我们在10月28号呢，我们包了一场狂欢场。
狂欢场的晚上，想要看宝宝喝醉吗？
喝到断片的
样子。真的很会挑。10月28号是什么时候？
游行
前一天。我看各大霸绝对是。
真的，
大家上来台北玩，喝一个晚上，隔天去游行，再喝一个晚上，
真的是要号召我们全台湾所有的粉丝们，对，就是不要忘记，就是你现在就是马上打开 KK 店给我买。
我会把那个连结10月28号连结给
毛很多
毛跟豆子毛很多旅行社这边，那大家就点那个连结进去报名10月18号的晚场。
对
对，不要让他们丢脸哈，我会看那个数据的。
拜托一定要。
因为这一场的部分的话，等于说就是有 Alvin 跟宝宝，就是我本人的，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参加彩虹观光巴士。
没有错。
然后上面也会有女王来，
对，有女王
做导览。然后呢，我们也都会穿插在 Wonder Bar 以及 Locker
Room
里面。然后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同欢啊，
对啊，我们可以一起玩，一起喝酒，
对对对，我们会陪大家
一起聊天，
然后一起了解台北市的同志据点，然后以及台北应该说台湾同志的一个奋斗的一个
历程。对啊，其实台湾同志的一个奋斗的缩影了。
对啊，是真的。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个同志骄傲月，大家就一起来吧。
没错。哎、欸，我更正一下，同志骄傲月是6月。
啊、
我们觉得我觉得这样讲好了。我们台湾的同志骄傲月是10月，
是不是？
对，
世界
大部分的国家同志骄傲月是
6月。
对啊，我们不一定要。
但我觉得错开来是一件好
事，学习欧美嘛。
对呀、啊，
这样你都可以去。
我们可以去两次
啊。对
呀，
错开，因为他们6月都完了之后啊，他10月就来台湾嘛、
啊。而且你其实很多。其实一整年都有同志游行、啊，
是的。
你看，例如说阿姆斯特丹在8月、啊，
yeah, 而且澳洲也是在不同的地方，
澳洲在3月，
三月，
雪梨在3月，
对呀、啊。
好了，希望我们的听众呢也能来参与这次的活动，跟我们一起同乐。
真的，不要让美克笑我们。
对对对，我们两个啊，极客力啊。
好了，大家对这次活动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节目资讯栏，我们会放我们这场活动的报名链接。
没错，那也感谢今天美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美克，
感谢你，拜拜，
下次见，拜拜。
万能的听众留言，请赐给我们满满的力量吧。
没错，你的留言能激励我们把节目做得更好。
无论是在毛很多旅行社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留言。
也可以在各大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并且给我们5颗星，
千万不要错过每周趣味十足的主题哦。
那你知道行走在 Podcast 界最重要的是哪2个字吗？
当然知道啊，就是赞助赞助赞助。
没错，你的赞助能实质上帮助整体节目品质的提升。
底下有连结可以赞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为你分享更多更棒的故事哦。